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说将对美国加关税反制，中国学者说这是更具象征意义，台湾关系法40年，白宫国务院多位高官首度公开参加庆祝酒会，警惕打着邓的旗号反习，习近平为什么怕谈邓小平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说法。山东学者刘书庆因为直言开罪了当局而被校方停课下岗，又施加纪律处分，而之前他还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我们有详细的介绍。欢迎收听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大家非常瞩目的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展。据多位消息人士证实，中国在美中还在争取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的7个方面从先前的承诺上全面的后撤，危害美国的基本要求，引发了特朗普总统宣布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上调关税。路透社在5月8号的独家报道里面说，星期五晚间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文对将近150页的美中贸易协议草案进行系统的更改。在草案协议的7个章节里面，中国全面删除修改法律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做法核心抱怨的承诺，推翻了双方10个月来谈判的成果。这7个方面包括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和贸易机密、强制性技术转让、竞争政策、金融服务准入以及货币操纵等等。中国删除协议草案中具有约束法律的措辞，直接触及到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最优先的要求。他一直认为修改中国法律对于核实执行状况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多年来违背改革的承诺之后。报道还说，财政部长姆努钦还有莱特希泽他们对中国删改协议草案的程度感到震惊。两个人星期一表示，中国从协议草案中对先前所做承诺的后撤，迫使特朗普总统发出新的关税威胁。那么在特朗普总统做出新的加征关税威胁之后，中国连续2天反应低调，但是呢，继续派中国副总理刘鹤前往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之后中国在星期三表示将要对美国的关税措施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说，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中国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反悔，并且坚决表示，除非北京停止欺骗我方人员，否则在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上绝不退让。中国商务部在表示要采取反制措施之前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要在5月9号到10号访美，与美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第11轮的磋商。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宣布要提高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路透社也发表了独家的报道，谈到了为什么特朗普总统提出要加征关税的原因。那么星期三呢，白宫官员还是对达成这次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协议表示乐观。详细情况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宫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在上个星期五呢，也就是5月3号的晚上，有这个将近150页的美中贸易协议的草案文本从美国驻北京使馆传到了华盛顿。那么呢，在当中我们看到呢，有许多是原本中国方面已经同意的要加以修改的部分，但是呢，在上周的谈判之后，他们却决定了要加以修改，或者是他们要这个重新协商。那么对此呢，华盛顿的官员就当然表示非常的不满意。所以说呢，特朗普总统 在星期天就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了，他说呢，要把这个从星期五5月10号星期五开始加征，把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呢，从现在的10%的关税加征到25%，而且呢，这个公告已经在联邦公报上面，在昨天已经公报出去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也就是5月8号星期三，原本是留后要来谈判的第一天，不过现在延迟到明后两天了。那么今天的特朗普总统早上在推特上又再度了重申了他的看法。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中国之所以退缩并且试图重新协商贸易协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希望之后能够与拜登或是某一位软弱的民主党人协商，然后就可以继续以1年5000亿的方式来剥削美国。告诉你办不到，中国刚刚通知了我们，国务院副总理正在前来美国达成协议的路上，我们看着办。但是呢，我对每一年有1000亿的关税进入美国国库感到很开心，这对美国很棒，而对中国很不好。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外界之前也报道说，这个刘鹤是否有可能会继续率团前来？那么甚至也有传出报道说呢，刘鹤当时并没有上前来华盛顿的飞机。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已经证实了，他说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已经来到美国的路上了。那么此外呢，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中国试图改变的协议的内容也包括了好几项，而这个协议的草案内容总共分成7大章节，而中国想要改变的内容包括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窃盗，还有强迫美国企业的技术转让，以及竞争的政策，还有金融服务市场的准入，以及美国这个国会相当关注的，也就是中国的汇率操纵。那我们知道呢，上面的这几点也都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还有这个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非常关心的部分。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当然如果没有办法达成的话，他们也无法接受。不过呢，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美国股市昨天也因此而大跌。但是呢，在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还是对明后两天要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乐观的态度。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得到的讯息是他们想要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的团队正在持续协商，明天他们将坐下谈判，我们将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说呢，打算要加征关税，中方也有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5月8号星期三呢就说，他说美方拟就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升级贸易摩擦，并不符合两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如果美方的关税措施辅助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么到底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那么在星期五是否美国方面将会如期的调高对这个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就像桑德斯所说的，就要看明天刘鹤来了怎么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就在美中要在华盛顿开始新一轮谈判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布鲁门劳尔星期三表示，他担心美中经贸协议最终会流于表面，无法执行，而且不能够永久解决问题。那么他的担心在于哪里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谈到美中经贸的问题时，布鲁门劳尔认为，如果美中双方没有办法最终达成协议，那么美国首先它的股票市场会受到冲击。此外，他还认为美国可能会从政策的层面进行一些调整。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美中经贸谈判砸了，我认为这将给一些人许可，让他们至少能够在我们通常不会看到的政策上推进做出调整。
布鲁门劳尔议员说，他虽然对特朗普政府使用的一些策略不总是感到认同，但他也认为美国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这个应对国有企业冲击的这个问题上保护美国的利益。我们再来听听他的看法。
Being able to push China in the
我认为在那些领域能够推动中国做出行动很重要，但我一直担心的是我们最终将达成流于表面无法执行的结果。他们之后会买很多商品，但这根本不能永久解决问题，也不值得。
这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还认为，即使美中双方 达成协议，那么可能也无法真正的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他还认为美国应该努力重建这个重新构建和这个更新美国，增加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布鲁门瑙尔说，美中经贸问题是他所领导的这个贸易小组委员会短期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华盛顿上周五晚间就像我的同事耀毅所说的，他接到了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报，那么其中对将近150页的贸易协议草案做出了所谓这种系统性的修改。那么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这份文件中充满了中国在美国核心诉求的问题上撤回承诺的内容。特朗普总统周日在推特上发文，誓言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白宫、国务院还有国防部多名官员5月8号首度公开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庆祝酒会，对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的态度做了清楚的表态。酒会最引起注意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多名官员的公开出席，包括国务院主管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凯文·莫里、政治军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伯、亚太事务首席副助卿帕特里克·莫菲、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白宫国安会亚洲经济安全事务主任田嘉熙、国安会中国台湾蒙古事务主任简以荣，还有国安会网络政策主任普兰基。这些官员们这么多人一起出席，这是过去前所未有的景象。因为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在过去美国行政部门官员总是避免在台湾政府举办的聚会里面公开露面，也竭力避开媒体的注意。可是呢，这一次的酒会里面更特殊的是，国务院两位助理国务卿还公开发言，表达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此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还有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资深议员，还有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等有几十名参众议员都参加了这场盛会，而且接连发言，表达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期盼。那么台湾面临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跟外交压力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所介绍的详细情况。
众议院的星期二傍晚是已通过了决议案，这个重新确认了美国对台湾及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承诺。那么虽然这项决议案呢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过呢昨星期二呢在这个众议院方面是以414票对0票全数支持的方式获得了全票通过。那么这在这个分歧的这个政治氛围当中呢，尤其是在国会当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政治分歧的氛围当中，这个票数的这个结果呢是相当的难得的一种情况，不过也再次凸显了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台湾议题上面对台湾的支持相当的一致。那么这项决议案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过呢它的内容包括了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同时也重申了台湾旅行法和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当中的美台的军事合作的内容。与此同时呢，也敦促美国的行政部门能够积极的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的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星期二这个院会进行表决之前，提出决议案的两党议员也特地在这个院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星期二傍晚的院会发言的片段。
We cannot stand for this.
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我们最宝贵的民主伙伴之一在世界舞台上靠边站。我们如今必须要重新审视决定我们与台湾的关系的指导方针，确保美国尽其所能履行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To fulfill our commitments to Taiwan. Reaffirming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at this moment.
此刻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我们正站在一起面对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共习近平总书记利用他手中的军事、经济、信息和外交的所有工具，试图摧毁台湾的民主。
除此之外呢，另外一项法案，也就是2019年台湾保证法呢，在星期二傍晚也同样的获得了众议院的全数通过。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在参议院方面呢，只是通过了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表决，还没有这个送交到，还没有递交这个在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当中还没有进行表决。那么整个法案必须要在获得参众两院的这个通过之后，才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来进行签字，才会正式的生效。那么这个2019台湾保证法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了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台的这个经济合作以及关系，同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包括像是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卫生大会和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那么在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了这个众议院方面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众议员，他也向我们表示，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两项重要的决议案和法案呢，对美台关系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世界受益于台湾的领导地位，无论是在医药开发、知识产权开发方面，他们是企业家精神的灯塔，这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赋予人民力量。反观中国，虽然中国国力不断增长，但他们压制人民。在中国，人民的角色是为共产党服务，党是那里最高的实体。然而在我们的国家，台湾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职责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他们，并使他们有能力从事最好的发展。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台湾关系法四十年来对台湾和美国都很重要。我认为对台湾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美国将在那里支持他们。我们还需要确保中国知道他们必须要守规矩，他们长期打压台湾，而他们需要停止这么做。中国不断地在向其他国家施压，不断施压，不断施压，要让其他国家放弃对台湾的承认。中国这是在霸凌台湾，打压台湾。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这会是中国的错，而不是台湾的错。
那么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呢，我们也知道他一直以来在台湾的议题上相当的支持台湾，对台湾也相当的友好。那么他也表示说，他认为华盛顿方面应该现在是一个时候来重新考虑美国的一中政策，认为一中政策所带来的这种稳定的这种效果呢，目前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维持下去，因此华盛顿要重新进行考虑。除此之外呢，推出2019年台湾保证法的这个麦考尔众议员呢，也表示说，虽然台湾关系法当中并没有说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是官方的关系，不过全面实行民主的这个台湾应该要与美国有更高层次的这个交流的合作以及关系。以上是记者在华盛顿在国会山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在上个星期发布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与日俱增，各种外交、军事和经济压迫破坏台海以及地区稳定。五角大楼官员说，在台海两岸军力严重失衡情况下，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应对这些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介绍。
美国国防部呢，在这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台湾整体的策略仍然是以劝服和胁迫的方式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并且持续发展和部署可能在涉及台湾的假想情况时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报告呢，另外还提到了台海两岸的军力严重失衡，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孤立手段，以及解放军对台湾可能的军事行动，这主要是来自空中的导弹攻击和精准打击，以及弱化台湾领导层，并且打击台湾人民的决心。在报告发布的同时，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也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就报告的内容答复了记者的提问。 在提问里面呢，有一些是关于台湾的，对于台湾面临中国日渐加大的压力，美国要如何具体协助台湾？我们来听听薛瑞福的说法。
So what we can do to
我们能够支持台湾的做法，就是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那包含许多与台湾面对的军事威胁直接有关的做法。我们的确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便让他们有自我防卫能力。我们也维持自己抵御武力的能力，以便一旦我们的国家指挥当局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因此我们也评估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姿态以及我们的能力。
还有记者问到呢，台湾采购 F-16V 型战机的问题。不过薛瑞福说，因为这个案子还在评估过程中，所以他无法做任何的评论。不过他提到，在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孤立的这些情况中呢，美国必须协助台湾人民增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听听薛瑞福怎么说。
试图孤立台湾的各种外交、政治、经济作为显示，他们需要鼓励以便对自己有信心，也需要看到美国及其他朋友和伙伴的支持。不过这个威胁既清楚也还在转变中，包括空中威胁、海面及潜艇的威胁。中国对自己宣誓要在2049年前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也反映他们在与台湾的假想情况有关的企图心。一旦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么做的话，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情形，并评估台湾需要何种适当的防卫能力。
关于美国是否在中国对台动武时协防台湾，薛瑞福的表态也很明确。我们下面就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们的法律明白规定，对台湾的任何威胁，这个威胁的广泛定义包括经济威胁及封锁等，都将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总统将与国会协商做出适当的反应。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楚显示，当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帮助支持台湾。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人们可以预期，我们会希望看到台湾能够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保持其地位，但具体的反应将会是那个协商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法律指示我们那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有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没有必要签署行政命令，明确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美国 5G 网络建设。国务院负责网络和国际通信与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大使说，美国四大电信运营商 Verizon、 AT&T、 T-Mobile 以及 Sprint 已经同意不在他们的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使用华为产品。斯特雷耶对美国之音谈到关于华为的美国 5G 政策和安全问题。他表示，美国只会在美国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可信赖的供应商，包括韩国的三星、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他说，我们对中国供应商严重关切，因为他们可以在中国的国家情报法以及中国的其他法律强制要求下采取不符合世界其他国家公民利益的行动。这些网络可能会中断，或者可以将其数据用于跟这些国家的基本人权不相符的目的。斯特莱耶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需要有法律机制来禁止华为进入我们的私营部门网络。他说，美国四大电信运营商已经同意他们不会在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使用华为或中兴产品，而且他们也不会在 4G 网络中使用，所以我们认为不需要一个法律工具来迫使他们这么做。此外，去年年底颁布的国防法案禁止美国政府使用这些高风险的供应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报告，列举中国企业获得美国知识产权跟技术的多种途径，而且呢，建议国会考虑改善相关政策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所做的详细介绍。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哪些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途径。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贸审查 与安全委员会 USCC。 那么5月6日是发表了一份员工的调查报告，那么他在这份报告中指称中国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来自美国企业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信息。那么其中这份报告指称有些这个策略是合法的，但另一些则涉及到强制或者隐秘的一些手段。报告中主要列举了促进从美国转移技术的六个主要途径。首先是外国的直接投资。报告中指称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公司进行投资并获取美国企业和资产，以便获得尖端科技和知识产权，促进了战略产业的技术转让。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提到了风险资本投入的途径。报告中称，中国近年来对美国的风险投资，特别是针对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增加。报告称，尽管中国对美风险投资的相关趋势和迹象尚处于一个新的正在被检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这些趋势和迹象或许会让中国企业获得包括这个潜在的军民两用技术在内的有价值的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那么此外，我们还看到除了这项这个手段和途径之外，那么这份报告中还指称在许多的这个领域中，外国企业必须要成为合资企业才能够在中国投资或者运营。那么报告认为，合资企业通常都是中国企业最具科技进展和创新的这个进程和产品的源头。那么这份报告还认为，中国这个企业最具中国的这个许可的审批程序通常都存在着不明确而且需要付出这个艰苦努力才能推进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关程序需要企业公布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这份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网络间谍的问题。报告中指称，中国的行动者们通过隐秘的网络侵扰，获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这个获取包括知识产权、贸易机密、技术数据、谈判立场以及敏感和专有的内部通讯在内的广泛并且具有商业价值的一些重要的美国商业信息。此外，报告中还提到了招募海外人才的这样一个途径。报告中指称，中国政府持续进行这个目的在招募那些身处海外的从事于战略领域的这个中外专家企业家，并邀请他们在中国讲学和工作的政府计划。此外，报告说，北京利用与美国政府间的以及学术层面的合作，在美国设立中国的研究机构、研究设施，那么并且派遣专家出国，在没有公布相关组织或个人与中国政府的关联的情况下，接近尖端研究和设备。美国方面曾经多次的指责中国方面盗窃知识产权，中方对于美方的这一观点一直予以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不断地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却从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小展，那这份报告中有没有提到在美国方面保护自身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有没有一些不足和隐患？
是，那我们也看到这份报告也指出啊，美国目前通过外国投资者披露要求，那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投资审查工作以及出口管制来保护美国的这种关键的技术，但现行法规一直未能充分评估和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加强的、日益增加的这种技术转移的风险。那么这些监管的缺陷加上情报和执法方面的限制，使得中国企业得以获得美国的关键技术。那么报告中说，而这些技术可能会危及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国家安全。
那么针对你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报告中提到这些风险，报告提出了哪些建议给国会呢？
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报告中特别写到，随着中国政府寻求进一步发展国内高科技产业，那么中国政府鼓励和引导企业从这个美国获得技术的这样一种努力可能会继续下去。基于此，那么报告建议国会思考如何改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报告例举的有待国会考量的问题包括，美国目前的信息披露要求是否能够让美国获得足够的有关外国企业投资美国初创科技公司和联合研究伙伴关系的这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此外还有美国政府审查外国在美投资交易的能力是否应该扩展到所有能够使外国实体有效控制美国资产的投资或者相关的商业的安排。那么目前的出口管制如何适用于美国初创企业或发展中公司开发的技术，还有美国如何与盟友和经济伙伴合作应对中国技术转移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此外还有这个比如说是否应该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所带来的技术转移风险，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额外的措施来恰当的评估中国的军民融合策略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对理论宣传有内部指示，称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回顾十九大开启习近平新时代以来的种种迹象，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种传闻呢，绝不是空穴来风。邓小平倡导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停止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有韬光养晦不出头的外交政策，都让现任领导人感到如芒刺在背。那么如何评价邓小平理论跟习近平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传承呢还是断裂呢？中共党内永邓反习的现象有多普遍呢？关于这个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其中一位是网刊纵览中国总编辑陈奎德。陈奎德说党内反习近平已经萌芽了，挑战一尊有他的势力。陈奎德说，
我想这个现象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不过是还在萌芽阶段。大家知道实际上前不久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就在一个会议上公开讲要知道自己的分量，就是直接指向习近平的。而邓朴方的身份，他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邓小平的长子，而且也是说了很多话拥护邓小平当年的政策的，所以这种很重的话已经表明了党内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包括有势力的、有一定的名声的这样一些人在开始公开的挑战习近平了。去年五月四号，也是一年以前，北大的退休教授樊立群先生也是贴出了非常长篇的大字报，明确的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的政策，是非常公开的，而且现在也好像还没听说他有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对于在中共高层对理论宣传说是要警惕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习，习近平为什么怕谈邓小平呢？关于这一点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他认为反腐打黑损权贵，利益集团打的邓旗。下面呢就是王军涛的说法。
后来就是邓小平比较全面得到实施呢，是在他的92年南巡讲话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呢实施邓小平的治国的这个理念。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中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在经济政治他们在共产党内和党外呢垄断的社会的主要的权力资源和经济各方面的资源。而习近平的反腐和扫黑呢，直接的对着他们去，这些人在利益受到损害之后呢，我觉得在感情上自然呢，他们就想起了邓小平。那么觉得邓小平呢可以作为他们的旗帜，而他们觉得习近平违背了邓小平的这一套的发展治国理念之后对他们开刀。那邓小平呢在这个思想上和这个政纲上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旗帜，特别是呢共产党在党章在宪法中都已经把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写进了这个里头，所以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一个依据去反对习近平现在的这些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山东学者刘书庆因为直言开罪于当局，他被学校停课下岗又施加纪律处分。而刘书庆在709大案之后不久就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因为当局把他列为死磕律师而遭到打压。与此同时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
而被消失的律师高志胜曾经说过，建立一个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对恢复民族正气尤为重要。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也根据这些写了下面这篇报道，就是下面的报道内容。
山东学者刘书庆最近遭到了其所在学校齐鲁工大的处分，校方指控这位讲师在媒体上发表不当的言论，违背了教师准则，给予记过处分。刘书庆是该校的讲师，去年已经被停课下岗，这次是追加处分。在生活中，刘书庆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园丁，也是中国法律界凤毛麟角的维权律师。在中国，这是一批为数很少的敢言律师，以法律为依据和准绳为当事人辩护，被当局称为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死磕律师。许多人遭到了当局的残酷打压，是被2015年发生的709大案的由头。在那次行动当中，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抓捕了一大批敢言的律师和其他的维权人士，后来多次多人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周世峰、王全章等知名维权律师。就在刘书庆遭到惩罚的同时，中国的党媒中国央视星期三，也就是2019年5月8号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会见公安人员时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但是看完全文却找不到习近平所说的这句话的原文，原来这是人民日报2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句话。从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原文来看，也看不出文章作者的话还是是习近平所讲的话。人民日报那篇文章还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从新中国成立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甚至更远，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崛起付出生命的仁人志士，可能是许多英雄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这篇文章说，然而从枪林弹雨、烽火硝烟里走出来的英雄是英雄，如今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平安默默的牺牲、忠诚担当的人，同样也是分量并不稍轻的英雄。2006年年初，也就是高志胜律师第一次失踪前不久，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一个已经滋补过千年、几千年专制独裁暴政制度的民族的恢复自信、恢复道德的心理基础、建立仁爱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恢复我们民族正气以及向上的精神尤为重要。在709大抓捕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的1月14号，刘书庆的律师执照被山东司法济南司法局吊销。当局对付维权律师的一个重要招数就是，你想当律师我就不让你执业，吊销了你的执照，看你怎么办。北京的刘小元律师因为受709案的波及以及影响被停业多年，司法局卡住他不得调动、转所、恢复职业，他至今仍然在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来申诉，而且没有任何的结果。这次齐鲁工大刘书庆所在的化学和制药工程学院，据报道只处理了刘书庆一个老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学校当局只是评定刘为学院里唯一不合格的老师。刘书庆引用校方惩罚他的理由是，他写了文章来探讨律师分级制度和公权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据称，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卫星照片曝光，一旦建造完成，将是亚洲最大的航母。军事专家说，中国海军航母建设以及应用依然是处于探索的阶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卫星照片正在流传。路透社说，来自一批商业公司的卫星照片显示，上海江南造船厂内一处建造平台上的船只建造项目，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第三艘航母。这张卫星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19年4月17日。 提供有关照片的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11月26日，中国官方新华社首次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中透露，中国的第三艘航母正在研制。不过自那时以来，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建造动态外界无从知晓。照片显示，半年来的航母工程进度明显加快。香港主要媒体公布这张照片的时候，标注了照片各部位的名称，其中包括江南造船厂下属军用船厂功能区划分的文字说明，以及这艘航母有关部位的雏形和大概尺寸。有关中国第三艘航母的技术特点一直为舆论关注。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大陆造的这个航空母舰这几年其实受到大家的关注吧，然后也有很多说法，包括它这个第三艘是不是要核动力啊，然后是不是要用先进的一些像电子弹射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哦。
是，
但我认为其实我们从大陆过去以来造舰以及它相关的作为来讲，其实它对于技术的探索通常是采取一个比较稳扎稳打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中国这艘航母是否采用核动力，郑继文说对此他持保留态度。香港苹果日报援引有关分析人士的话也说，这艘航母采用何种动力系统，蒸汽动力还是核动力，目前并不知道。郑继文还说，这艘航母的弹射系统可能采用技术性比较简单可靠的蒸汽弹射。南华早报说，中国第三艘航母的排水量将大于辽宁舰，小于10万吨级的美国尼米兹和福特级航母，不过将超过法国戴高乐号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一旦建造完成，中国的第三艘航母将超越亚洲所有国家的舰只。南华早报说，中国一直努力打造能够在全球运作、保证其海洋安全的海军力量，但是截止到目前，只有一艘航母辽宁号。该船是在购置前苏联二手货瓦良格号的基础上改装的。中国第二艘航母预计2019年底交付使用，不过技术上依然沿用前苏联模型。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说，中国航母距远海执勤作战走向南海形成战略威慑还有相当过程。
我认为像这个航空母舰未来怎么运作，其实我认为像解放军海军还在探索中。那毕竟它辽宁舰过去是所谓的训练用航母，它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解放军海军的人才探这个培育，还有发展航母编队，包括相关的技术、战法、战术运用，那探索应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么不过我认为地理上的限制可能会限制解放军航母的这个规模和用兵的形态。
郑继文说，中国黄海和东海与日本列岛及其西南岛礁相望，日本长期在那里部署的防御和攻击能力，例如射程400公里的改良型反舰飞弹，加上美国等国沿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使得中国动用航母具有很大的风险。目前只有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中国航母比较能够展开运作发展的海域。南华早报说，美国密切关注中国军费20年来不断攀升。上星期五，五角大楼发表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年度报告预测中国的第三艘航母规模空前，并说舰上可能装有供固定翼飞机和预警飞机起飞的弹射系统。有关专家说，中国海军需要至少6艘航母才能够自成体系，而美国目前有航母11艘，另外2艘新航母正在建造当中。中国海军庆祝成军70周年的时候，新华社援引中国军事专家尹卓的话说，中国海军的装备技术和国防科技曾与先进国家有1代半甚至2代的差距，如今中国弥补了代差，大型水面舰艇、潜舰、舰载机、雷达等装备形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认定司法部长巴尔藐视国会。此前美国司法部拒绝提供没有经过修改的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穆勒调查报告。
司法委员会成员投票按照了党派分布，以24票赞成、1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认定巴尔藐视国会。在周三举行投票前，白宫表示，对于委员会在其传票中要求的材料，特朗普总统除了保护性的引用行政特权外，别无选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纳德勒公然滥用权力。在给纳德勒的一封信里面，司法部助理部长博伊德指责纳德勒委员会提出无理要求，并挑起政府跟国会之间不必要的冲突。纳德勒在声明中表示，白宫早就放弃了对传票要求调阅材料的行政特权。这些材料不仅包括完整的穆勒报告，还包括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选举的文件。纳德勒说，特朗普政府拒绝提供这些信息，使美国陷入宪法危机。现在民主党控制的司法委员会已经认定司法部长藐视国会，接下来将由众议院全体议员投票。理论上，被认定藐视国会的人最终可能会受到审判，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1年的监禁。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星期二在一个有关新闻与自由民主的研讨会上表示，真相具有改变世界的能量，促进民主跟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克鲁兹参议员呢，他是星期二的时候在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举办的美国为民主论坛发表了主旨演讲。那他在演讲中呢，是强调了传播事实与真相的重要性，以及独立的新闻媒体能够在这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克鲁兹参议员呢，在演讲中他是特别提到了里根总统1987年在柏林墙前演说时做的推倒这堵墙的呼吁。那他说这句话在讲稿的起草过程中呢，由于被认为过于挑衅，是3次被砍掉，但是每一次里根总统都执意要把这一句话加进讲稿中。那么也知道，在这个里根总统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讲之后的2年呢，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克鲁兹参议员就指出呢，美国没有派出军事力量推倒柏林墙，而是事实和真相在这里面发挥了作用。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at's something America should remember, that our principles,
美国应当牢记。我们的原则可以推倒高墙，推翻暴君，促进自由。我们外交政策的选项不仅仅是派出军队应对世界的每个挑战，美国还应当坚持为自由、人权和民主发声，因为真相具有巨大的能量，可以改变世界。这是美国的自由媒体和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发挥作用的地方。
那克鲁兹参议员提到的这个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呢，是美国之音的上级部门。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呢，在讨论会上说，美国现在面对的是一场真相之战。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全球很多政府正日益加强压制信息自由传播，钳制对话与异议，扭曲事实。我认为其结果是对真相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多个战场进行，尤其是数字信息战场，这也是信息被武器化的地方。这里和世界各地警惕性不高的人们正在被操控。这场信息战也往往发生在隐秘的社交媒体角落，由外国和本国冒名发信息的人、推特水军甚至是机器人在操作。
那么兰辛也提到这个全球媒体自由面临的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那他指出呢，举例说，报道在新疆在教育营的自由亚洲记者的这个家人就遭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和恐吓。那还有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被杀害这个事情，还有一些地方的记者呢因为害怕而进行自我审查。那他指出，与此同时呢，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支持的这个媒体机构正在全球扩张，试图影响人们的看法。那这个全球媒体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下属的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台长利比刘呢，他认为正因为威权政府害怕真相，他们才想要拼命的这个切断独立媒体的报道，而这也就意味着独立自由的媒体所做的正是所需要做的。那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在讨论会上呢也表示，虽然中国在这个拉美和非洲等世界各地撒钱和大外宣，但是他们没有故事。那么听听他的观点。
他
们没有讲述他们为什么去那里，他们为民众提供了什么，但这些是我们擅长的，
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亚洲出去采访，我们讲述的是自由与进步、个人的解放与发展，这些故事更为坚实有力。
他认为尽管新闻自由的缺失是令人担忧的，但是美国能做的就是把擅长的做得更好。克鲁兹参议员认为呢，在美国的竞争对手将新闻信息平台作为武器散布虚假信息的时候呢，美国为自己的平台提供支持，确保这些平台具备专业性，走在新闻前沿，并致力于新闻自由原则就变得至关重要。那他强调说在其他很多国家呢，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媒体往往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但是在美国，他指出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使命是不是推广政府的观点与主张，而是独立与自由，问责权利，揭露压迫，为自由与民主发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而正在欧洲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突然取消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面以及在柏林的出访行程。星期二早些时候，蓬佩奥对中国在北极的投资发出了警告。有关的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欧洲之行有什么样的看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行的主要重点之一呢，是阐述美国对北极地区的外交政策，但是呢，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威胁却不断出现在他的演说当中。星期二早些时候，蓬佩奥国务卿在芬兰参加北极理事会的部长级会议当中呢，对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提出了驳斥。他表示，美国反对非北极国家干涉北极的事务。不过，中国政府立刻做出回应。中国政府表示呢，中国呢不会在北极事务上插手，也会继续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态度来参与北极事务。另外，除了批评中国对北极地区的投资呢带来了生态破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对中国在北极的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出批判。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中国致力于提倡一带一路，是利用政府权力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我们的一贯立场是，中国的成功有益于美国的巨大经济利益，反之亦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准备帮助每个国家参与竞争，但这种竞争必须是透明的，必须是在自由和开放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另外一个国家提供贷款，然后关闭他国的设施，以便建筑自己想建的港口或者占用土地和房地产，那种做法并不合适，我们并不鼓励那种做法，并且已经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教育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在芬兰呢，还有一个令外界瞩目的会晤，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首席外交官的会晤。那么蓬佩奥和拉夫罗夫的会谈呢，主要是讨论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双方呢也强调了美国和俄罗斯反对第三国来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局势。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蓬佩奥和拉夫罗夫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会议间隙举行了会谈，美俄都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蓬佩奥被问到美俄两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时，这样回答。
I made clear our view.
我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观点是委内瑞拉值得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说不要任何其他国家党派来指挥它或者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干预。因此我们要古巴离开，我们要伊朗离开，我们要俄罗斯军队离开，这些问题我们都谈了。我们又开始讨论未来将如何推进我们的利益。我不确定我们能够达到目的，但我们会继续对话。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这次会见后对记者说，他警告蓬佩奥，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是灾难性的，是非正义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国务院举办了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呢，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官员来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会议当中表示，美国呢计划对逃离委内瑞拉的难民来提供经济援助。此外呢，美国也正式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前情报首长的经济制裁，因为他早些时候呢决定脱离马杜罗。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呢，要美国鼓励那些脱离 马杜罗政权，并且选择和委内瑞拉的民主以及民选领导人站在同一边的马杜罗政权的核心人物。我们知道呢，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当中，美国支持的是被视为代表委内瑞拉多数民意被选出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的领导人胡安瓜伊多。那么中国以及俄罗斯呢，所支持的是马杜罗政权。那么上个星期，瓜伊多呢呼吁委内瑞拉民众走上街头来发起大规模的游行，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台湾的报道。台湾跟所罗门群岛的邦交关系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目前没有问题，双方之间的合作计划会持续落实。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所罗门群岛目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没有问题。台湾驻该国大使5月3号才与新任总理索加瓦雷见面，双方谈得非常好，
也谈到接下来有很多双方可以合作的这些项目。那我们的大使馆的同仁也跟所罗门群岛的上上下下都会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
吴钊燮外长还说，所国现在的执政联盟里有一些人比较亲中，但是这并不是主流的声音。所罗门每经过一次重要国会选举，政府就会针对不同议题进行检讨，不过与台湾的邦交并不在检讨之列。台湾目前有17个邦交国，其中6个国家是太平洋岛国，包括人口66万人的所罗门群岛。该国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捕鱼及务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表示，尽管吴钊燮部长保证所罗门的邦交没有问题，面对中国透过大资源抢台湾的邦交国，这种情况很难令人安心。
好，每个国家可以讲安心，这也是你们辛苦之所在，可能要处理得更细微一点，注意他们的个别成员，那他们的联合政府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个别的成员需要我们国家在外交上拉比啦，施加力量的，可能要请你们加油。
索加瓦雷总理接受所罗门广播电台访问时曾经表示，可能与中国建交，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不过目前仍然会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关系。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外长吴钊燮就因应外交新情势、国际声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之挑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外交部送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还指出，目前支持台湾参与 WHA 的国家越来越多，不过中国也运用其在国际的影响力，或是争取到国际组织的要职，然后从这些组织内部来阻挠台湾，并威吓其他国家不能帮助台湾。针对将于本月20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吴钊燮外长表示，目前仍然没有接到邀请函，不过台湾相关单位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吴钊燮指出，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仍然将于17号启程前往日内瓦，在世卫大会的会场外与友好台湾的国家举行双边会谈。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质询时还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从来没有少过，不过台湾外交部是否有就中国打压的形态和样式进行研究呢？吴钊燮外长答复说，中国近来透过外围势力，包括学生及企业，间接对台湾施压，像是在学校或非政府组织内改变台湾的名称，或是排斥台湾的参与。吴钊燮指出，台湾外交部已经加强与学生及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一旦接到被中国打压的情况，将会马上进行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 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在这儿暂时告一段落。这次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马上播出下一集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